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法轮功人权紧急呈递各国外交部。拉比委员会表示，中共要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负责。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时代广场谴责中共大抓捕。三名西人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呼吁。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今天的时事聚焦。近几个月来，中共以奥运的名义迫害法轮功，造成大陆各地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被摧残致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案例迅速增多。为此，位于美国的人权组织法轮功人权已向各国政府外交部发出紧急通告函，呼吁特别关注。该组织还把通告函呈递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告函指出，现在在中国，中共正在对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群体迫害。如果我们真正能够理解法轮功学员所承受的，如果我们的心能被触动，我们就能为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做些什么。被这份通告所收录的示范性案例包括：
上海浦东新区的警察于2008年3月1日逮捕了法轮功学员古建敏，当时他健康状况非常好。2008年3月13日，警察让她丈夫前去在一些文件上签字，要将她保外就医。等丈夫见到她时，发现她已处于濒死状态，没有人照看她。丈夫祈求帮助，但古建敏就在自己的丈夫眼前死去了。古建敏的丈夫意识到，警察骗他同意保外就医，以便开脱在关押期间将他迫害致死的罪责。据内部人士透露，2008年2月19日，中共以中央政法委员会的名义秘密发布了一份文件，题为《关于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确保北京奥运会安全的工作意见》。此文件随即下达全国40个省级政法委员会以及省委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该文件要求在2008年3月到9月间，集中时间、集中人力，组织开展纠纷矛盾排查化解专项活动，加强对采访奥运会的境外记者在华活动的管理，加强对互联网及手机短信的管理，并特别强调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法轮功。随即，临沂市即有9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警察非法闯进这9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家中，抢夺现金和个人物品，以及新唐人电视台的卫星接收器。他们将这些法轮功学员未经审判就判处长达1至3年的劳教或关押。此外，临沭县法轮功学员王景晓被非法判刑3年，莒南县法轮功学员曹国珍被非法判刑8年。当郭女士在马三家劳教所见到自己的女儿李红书的样子时，她感到震惊和心碎。李红书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处以3年劳教，关押在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李红书眼睛青淤，瘦骨嶙峋，举步艰难。郭女士痛苦不已，因悲伤过度导致健康状况恶化，现在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孟丽君女士因修炼法轮功被秘密判以10年监禁，警方宣称她有精神病，并承认对其使用不明药物。被非法关押4个月后，她经常难以控制地嚎啕大哭，并且不认识自己的孩子，他怀疑自己能否活到释放的那一天。法轮功学员被捕后，他们一直被剥夺法律辩护权。2007年8月1日，九名法轮功学员在辽宁省凌源市北路村聚会时被绑架，在他们聘请的律师中，或者不敢出庭辩护，或者被法院拒绝，有的被威胁说如果替法轮功学员辩护，执照将被吊销，有的则与政府沆瀣一气，侵犯法轮功学员的利益。当胡艳荣女士于2007年8月1日被绑架时，警察用电棍和金属棒疯狂打她，胡女士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她的嘴、眼睛有瘀伤，太阳穴和眼睛之间呈黑紫色，鼻子有瘀伤， 医生给他实施了两次脑手术后，他于8月5日去世。倪文奎先生因修炼法轮功于2002年被捕，并被送到臭名昭著的红卫星监狱监禁三年，狱警不断殴打他，虐待他。有一次20名狱警同时殴打他一个人，结果他从此不能清晰讲话，反应迟钝，他的体重从65公斤降至35公斤，并陷入昏迷，于2007年11月12日去世。在向各国政府外交部紧急通告以上迫害案例的同时，法轮功人权也同时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了一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最新案例。联合国人权机构是根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议所设立的，因此他们对人权侵权个案的质询，按照规程各会员国必须予以回复和解释，而他们的回复和解释也记录在年度报告中，处在全球的瞩目之下。中共政权迫于强大的国际压力，曾不得不对被质询的学员做出待遇上的改善，甚至予以释放。
加拿大自由新闻 CFP 8月2号报道，一个以色列拉比委员会、犹太最高评议会兼最高法院以史无前例的决定裁定，中共要对谋杀法轮功学员承担责任，并称如果在奥运开幕之前该人权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参与奥运会将被理解为对中国人权践踏的无视，等同支持镇压，这样的参与是对世界和平的间接危害。下面请收听详细报道。
该报道称2008年7月15日法庭的一项决议称，基于大量的不同的证词和间接证据，犹太公议会国际法庭得出结论，有无数中共政权代理人谋杀无辜法轮功学员的案例，而且获取大量可观的暴力来自于活体摘取人体器官。报道引用法庭的话进一步强调，如果这一人权问题在奥运会前不解决，我们认为运动员、参观者或政治领导人参与奥运会是间接的危及世界和平。报道称，以色列法轮功学员2007年7月提出请求，这一裁决是对该请求的回应。犹太公会也称犹太公议会，是由71位犹太长老组成的立法议会和最高法庭，其国际法庭和小组委员会致力于国际问题，并以犹太法为基础公布对问题的看法，以作为一种宗教指导。报道称，法庭通过审核人权专家提供的证词和证据，公开了这一决定。这些人权专家包括美国人权法律基金会以及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独立调查报告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的作者大卫·乔高。该报道采访了犹太裔律师泰瑞·马什，他说，作为成长在刚从大屠杀噩梦中醒来的犹太孩子，我曾在13岁那一年起誓，如果类似悲剧重演，我将义无反顾地制止其发生。他说，现在在这个案子上，作为一个人权律师和法律参与者，我感谢犹太公议会为曝光和谴责中共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罪行而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报道介绍，根据这个拉比委员会的消息，中共政权拒绝出庭，但是确实呈交了书面和数字材料反驳这一指控。为了结束这一案件，他也对法庭施加了一些政治压力，但是作为独立于以色列政府的实体，委员会并没有在意这种无理要求。报道接着说，因为没有中共政权的正式参与，为确保程序的公平性，法庭遵循了一个传统的犹太司法程序，并且作为公正的法官，也同时作为缺席方的律师，对证人实行了交互式询问。报道说，当发现中共政权对法轮功学员的死亡有负责任时，法庭按照七戒要求中共政权保证最低标准的自由，即实施2007年5月通过的中国法律，停止未经本人同意的器官摘取，并允许国际联合组织进入中国自由调查中共政权是否遵守了上述这些法律。最后，报道引用法庭声明称，如果在奥运开幕之前，该人权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对奥运会的参与将被理解为对中国人权践踏的无视，等同支持镇压，这样的参与是对世界和平的间接危害。
继上个星期三在中领馆前谴责中共借奥运之名加剧迫害法轮功，2008年8月6号晚，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纽约市中心著名的时代广场和平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呼吁纽约民众关注正在中国发生的这场浩劫。
法轮功学员易荣表示，中共以奥运为借口加剧迫害法轮功。据不完全统计，从去年年底到2008年6月30日，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的案例就有8037宗，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死的恶性事件持续不断。进入7月以来，法轮功网站刊出的相关案例有增无减，中共丧心病狂实施全面抓捕的举动日甚一日。北京有超过500名法轮功学员被捕，至少30人被非法判刑两年半以上。法拉盛居民张双颖的父母近期相继被非法抓捕。2008年7月16日晚，山东济南魏家庄派出所在当地610指使下闯入张双颖的父母家，抄家抢掠，不但抄走大量个人物品及现金、银行卡，同时绑架了张兴武、刘品杰夫妇。刘品杰出现严重病状，生活不能自理，当地派出所拘留24小时后，勒索人民币10000元，办理保外就医。警察同时拘留张兴武教授，威胁说会作为主要人物判重刑。2008年8月6日，魏家庄派出所诱骗刘品杰前往，并把人扣住，检查身体时无视其正在保外就医期间并且血压很高的事实，强行收入看守所拘留一个月。张双颖表示，就近期济南610假借奥运为名接连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追查国际已发出追查山东610办公室主任董海涛和济南市公安局刘杰的通告，再次警醒还在继续迫害无辜的610组织及个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悬崖勒马，石油未晚，尽快释放所有无辜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说，中共非法判决法轮功学员长期刑罚，说明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与他们所谓的保证一个和谐奥运无关。法轮功学员对奥运会没有任何威胁，几年来北京奥运会只不过是被中共用来将法轮功学员投入监牢的借口。法拉盛暴力事件受害者代表王文怡博士表示，世人已经看到中共完全没有兑现他2001年在取得申办奥运资格时所做出的改善人权的承诺，世人必须清醒，中共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反映了中共邪恶的本质，只有不被中共谎言所欺骗，解体中共才能结束共产党对善良人民的迫害。路过集会地点的法拉盛居民马可说，我看见在法拉盛街上中共帮凶对法轮功学员的攻击，听到了那些侮辱性的言语。我来自前共产党国家，我对中共帮凶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来美国？你应该留在中国，而不应该到这儿来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推销共产主义。我对两个美国前线士兵的母亲朱棣晨在法拉盛被殴打感到愤怒，我坚信美国永远不会接受共产主义。马可说，我今天所见到的这场和平抗议很好，应该在很多的地方看得到，特别是在法拉盛，可以让更多人了解真相。
继8月6号在北京严密的保安监控下出现多起外籍人士抗议中共压制自由的事件发生后，在奥运开幕的前一天，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再度出现抗议之声。三名美国人8月7日试图再次抗议中共钳制宗教自由，并提到为法轮功修炼者发声，随后被中共便衣警察拽走。
据新唐人电视台报道，北京奥运开幕前一天，三名美国基督教徒在毛泽东纪念堂附近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在做祷告时便衣突然出现，抢走了麦克风，这些便衣警察试图阻挡，并撑起伞阻挡，以防止整个事件被拍到。基督教捍卫联盟主席帕特里克·马霍尼牧师向一群外国记者说，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发出反对中共政权践踏人权的呼声，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发声，为那些无法为他们自己发声的人们，为那些为了宗教信仰而被监禁的人们， 我们为他们发声，发声，我们为那些法轮功修炼者发声。同一天，还有八名来自荷兰的基督徒试图在广场上唱歌时被赶到的中共警察驱离，他们还向路过的人递送气球，他们说没别的意思，就是向人们传递快乐与幸福。但他们没有想到立即赶来的观众是一群便衣警察。据称，虽然游客们还可以在天安门广场上摆姿势照相，但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空气中紧张压抑的气氛。警察搜查每个人的包，广场上有一道道的警戒线。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会。